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8月26日，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亚洲股市星期三剧烈震荡，大多数股市下滑。中国降低了利率，但是并没有消除投资者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状况的担忧。上证指数星期三开盘的时候大幅下跌，之后反弹，跌幅一度缩至 4%， 下午再度出现震荡，跌幅略超过 1%， 深圳指数下挫近 2%。 首尔、悉尼、台湾等其他亚洲股市大多下滑，东京股市略呈涨平，香港指数持平。中国央行星期二把利率降低了 0.25%， 并且告知银行可以减少储备金数量。这些举措将刺激消费，并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和雇佣员工。这些举措使投资者受到了鼓舞，从而推动了欧洲股市上涨。伦敦、巴黎和德国的股市分别上涨了 3%、4% 和 5%。美国股市一度出现反弹，但是道琼斯指数收盘的时候下挫 1.3%。 中国官员是在世界各地股市连日重挫后采取上述举措的。投资者们担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正在减缓。在纽约，标准普尔专家斯托瓦尔说，中国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降至 6.6%。但是斯托瓦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增长速度仍然是令人羡慕的。韩国星期三说，朝鲜降低了战备姿态，此前双方达成了有关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协议。韩国官员证实，双方于星期二达成协议之后，朝鲜解除了所谓准战争状态，而首尔则相应降低了防卫态势。按照这项协议，朝鲜对两名韩国士兵最近被地雷炸伤的事件表示遗憾，并作为回应，韩国停止了对朝鲜的宣传广播。韩国和朝鲜表示将于今年九月恢复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双方还同意尽快在首尔或者平壤就改善双边关系的事宜进行会谈。北约说，两名身穿阿富汗军装的枪手星期三袭击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一个军队的驻地，向一辆汽车开枪，打死了两名联军士兵。北约发表声明说，联军进行了还击，击毙了这两名枪手。北约没有说明被打死的两名联军士兵的国籍，留待相关国家发布有关消息。在以美国领导的驻阿联军军事行动期间，发生过数十起阿富汗军人向美国及其他国家军人开枪，导致这些袭击的原因被归结为一系列的因素，其中包括塔利班对阿富汗军队的渗透、个人仇恨以及联军之间的文化误解等。美国国防部说，协助制服了一名据称计划袭击法国高速列车的摩洛哥人的美国人，将获颁美国陆军的最高奖章之一。五角大楼星期二宣布，将授予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队员斯卡拉托斯军人奖章。美国军方说，这是对非作战英勇行为的最高褒奖。上星期五，在一列从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火车上，斯卡拉托斯和另外两名美国人以及一名英国人一起制服了一名携带武器的男子。嘉奖亮说，斯卡拉托斯冒着生命的危险防止了一次可能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件。美国陆军部长麦克休斯说，斯卡拉托斯及其战友的行为展示了无私服务的最高标准。星期二，法国检察官指控25岁的哈扎尼企图进行恐怖谋杀。巴黎检察官莫林对记者说，哈扎尼上星期五携带冲锋枪和270发子弹在布鲁塞尔上了火车。莫林表示，当时哈扎尼还携带了一支手枪、一瓶汽油和一把开箱刀。莫林说，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我们跟 Richard Stewart 去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他现在正在美国各地为他的一本新书拍摄照片。
Richard 发现手头的胶卷要用完了，就到镇上的小店去买。他一边买胶卷，一边和店主攀谈。这个时候突然响起了警报声，店主告诉 Richard 这是火警，而他呢也是义务消防员，所以得赶紧关门去救火。
Richard 要求店主让他一起去火灾现场，因为他曾经受过拍摄火灾的特殊培训。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名词的意思是呢，照片、相片。动词的意思是摄影、拍照。这个词的后面呢，加上字母 I 和 C， 就成了形容词 photographic， P H O T O G R A P H I C， 意思呢就是摄影的。
Ring， R I N G， 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按铃，发出铃声或者响声。Ring up 就是用收款机来结算一下一共多少钱。
Plus， P-L-U-S， Plus 在课文里呢是介词，意思是加、加上。
Siren， S-I-R-E-N， 名词，意思是警报、警笛。
Firehouse， F-I-R-E-H-O-U-S-E， Firehouse 是由 fire 和 house 两个词组成的名词，意思是消防队、消防站。 Fireman， F-I-R-E-M-A-N， 是由 fire 和 man 组成的名词， Fireman 是指消防队员。
Location，L-O-C-A-T-I-O-N， Location 是名词，意思是位置、地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Just taking pictures?
Just taking pictures.
Where are you from?
New York.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That's 37 Cooper Street. Structure fire.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 Is he a firefighter too?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刚才是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并且逐句把它翻译成中文。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ichard 在小店里买胶卷，由于他一下子就买了10卷胶卷，店主问摄影是不是就是他的专业。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好，给你八、九、十。你把我最后10卷胶卷全都买走了。这儿是个小镇，我还从来没有在这一天内卖过那么多的胶卷。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把胶卷用完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州有很多东西都值得拍摄。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摄影是你的职业吗？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是的，我是专业摄影师。我现在正准备出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已经在美国各地旅行了一个多月了。
Just taking pictures?
只是拍照片吗？
Just taking pictures.
只是拍照片。第一段课文是 Richard 在买东西的时候和小杂货店的店主之间的对话。Richard 一共买了10个胶卷。店主呢在一个一个的数。店主对 Richard 说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这个短语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我从来没有在一天以内卖出这么多卷胶卷。这么多就是 so many. So 呢是表示程度的副词。在这段课文里，它是强调数量之多，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对 so 这个词还要加重一些语气。例如 I had never seen so many tall buildings until I visited New York City. 在去纽约市之前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
Richard 也用 so quickly 来强调，他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把胶卷用完过。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Run out of 是一个固定的动词和副词搭配，意思是用完、用光。比如说 ，The enemy had to surrender because they had run out of food and other supplies. 敌人弹尽粮绝，只好投降了。
Photograph 做名词的时候，意思是相片，口语里经常省略成 photo， 而做动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拍照片。Let's photograph the girl.咱们给这女孩照一张相吧。
当然，照相也可以说 take pictures。店主问 Richard，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Business 在这个句子里不是生意或者买卖的意思，而是指职业。所以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啊，摄影是你的职业吗？或者说你的职业就是摄影吗？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告诉店主他来自纽约，店主说那儿的生活和这个小镇可大不一样。两个人说着话，买胶卷这笔生意也就做完了。
Where are you from?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New York.
纽约。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大城市，那儿的生活方式不大一样吧？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绝不是个小地方。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我来算钱，好，$3五十美分一卷，一共十卷，那就是$35，再加上税，总共是$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给你钱，$36.75，正好。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谢谢你在 Elmer's 杂货店购物，希望你以后再来。
Where are you from? 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英文，意思是您是哪儿的人，或者您从哪儿来。杂货店主问 Richard 这个问题之后， Richard 立即回答说纽约。课文中的这种情形啊，当然不难回答，不过对美国的一些移民来说呀，有时候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
这是因为啊，问话的人有可能像杂货店的老板一样，他只是问你从什么地方来，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兴趣，他想知道比如你是越南裔、日本裔还是中国裔。有的时候啊，后一种人呢，他会在问话里加上 originally 这个词，这是最初最早的意思。所以 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要是听到这种问话，那就是在问你原先是来自哪个国家。
杂货店主一听 Richard 来自纽约市，马上就说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Way of life 就是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既包括自由啊、民主啊等抽象的理念，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日常生活习惯。
另外呢，我们在讲解生词的时候已经解释了 ring up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用收款机把顾客买的每一样东西的价格加在一起，算出总数，然后呢收钱找钱。
ring 的原意是发出响声铃声，收款机呢一般都是在操作完成的时候发出一声铃响，所以 ring up 就被用来表示交钱和找钱这个过程。
在美国商店里啊，货品的价格是不包括销售税的，收款机再把每样东西的价钱加起来得到总数以后呢，还要加上税，这才是顾客应该要付的钱。购买货品的总数再加上税，也就是 plus tax。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Richard 正要和杂货店的店主道别，忽然听见外面响起了警报声，店主说他是义务消防员，现在要关门，马上去救火。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这警报是什么意思？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这是火警，这是消防队在呼我，我现在就得把店铺门关掉。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你要去救火吗？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对，我是义务消防员。等等，他们马上就会告诉我火灾地点。来了。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你马上就去吗？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我要开车尽快赶到。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去？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你也受过灭火的训练吗？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没有，但是我接受过拍摄火灾的培训。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只要你自己小心，别碍事儿，我想应该可以，咱们走吧。
做英语教学节目时间久了啊，听得什么都想，应该怎么翻译呢？不过这一段课文开头的警报啊，不用翻译，全世界的火警啊 都是大同小异。
好了，你别忙着翻译警报了，咱们还是来讲讲 firehouse 这个组合词吧。
行啊， firehouse 是 fire 火和 house 房子组成的词，不过这个组合词啊就不能妄为生意，它不是火房或者着火的房子，而是救火的人平时值班的地方，也就是消防队。不过呢，也有不少组合词是可以妄为生意的。就拿 fire 这个词来说，它组成的组合词包括 firebomb 燃烧弹、 fireplace 壁炉、 firepower 火力等等。
说到火啊，英文和中文在救火这个词的说法上有些不同，中文说救火，而英文的字面意思呢则是斗火， fight a fire。 Richard 呢问杂货店的老板，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你要去救火吗？
英文 now N-O-W 表示现在， I must go now， 我必须现在就走。但是如果说 right now， 就是立刻马上的意思。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就是商店马上关门。还有 Richard 问店主，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你马上就到那儿去吗？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我要尽快开车去。像这种句子呢，一定要把尽量的意思给翻译出来，但是也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直接翻译。举个例子吧， The little boy ran as fast as his legs could carry him。
啊，中文就是啊，这小男孩的腿能带着他跑多快他就跑多快。
哎呦，肖华哪有这样说话的，其实啊，中文的意思就是他拼命的跑。
哎，后来 Richard 想和杂货店的老板一起到火灾现场去，店主同意了吗？
店主啊答应带他去，可是呢条件是他不能碍事儿。 In the way 就是阻挡妨碍的意思。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杂货店店主告诉 Richard 发生了火灾，全镇的男女居民正一起出动灭火。他还说啊，所有的消防队员都是义务人员，因为维持专业消防队的费用太高了。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正在全镇各处的一些男人还有好几位女士都在响应消防队的呼唤，他们停下手中的工作，跳进汽车，全都赶往同一个地点。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这个镇里有多少义务消防员？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大约有三十名，再多点人就更好了。我们都是义务消防员，不拿任何报酬。像我们这样的小镇，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专业消防队。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看见刚过去的那辆汽车了吗？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Is he a firefighter too?
车的旁边印着 Fred's 比萨饼的字样，他也是消防员吗？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Freddy, 他是我们的消防队长。
杂货店主一边开车前往着火地点，一边对 Richard 说，在全镇各处的一些人都在 answering this call。 在这里啊， call 是消防队的呼唤，Answer this call 是响应这个呼唤，也就是听到呼唤后前往火灾现场。
嗯，这个镇上啊有大约30名志愿消防队员，但是看来还不够。We could use a few more， 再多点人呢、啊、就更好了。Could 这种用法呢比较独特，看起来啊是陈述句，但实际上呢它却表达了愿望或是要求。哎，打个比方吧，肖华。你现在要下班了，可是呢我需要你帮忙，我就跟你说，肖华 I could use some extra help， 这实际上啊就是在委婉的表示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一下的愿望。
嗨，需要帮忙就直接说好了，而且我帮助人啊从来都是分文不取。 I don't get paid for helping people， pay for something 是为某事付钱。 How much did you pay for the new TV set? 你花了多少钱买那台新电视机？ Get paid 是挣钱，挣到钱。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What we do 是指义务消防队员的事儿。全句话是说，我们做义务消防队员是没有报酬的，或者说没有工资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Just taking pictures?
Just taking pictures.
Where are you from?
New York.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It's no small town.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That's 37 Cooper Street. Structure fire.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Is he a firefighter, too?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store? He was buying film.What did Richard hear while talking with the store owner? He heard a siren. Why did the store owner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Because he was a volunteer fireman and had to fight the fire.How many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re there in the small town? About 30. Why didn't they have full-time firefighters? Because the small town did not have enough mone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6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亚洲股市星期三剧烈震荡， 大多数股市下滑。中国降低了利率，但是并没有消除投资者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状况的忧虑。上证指数星期三开盘的时候大幅下跌，之后反弹，跌幅一度缩至 4%， 下午再度出现震荡，跌幅略超过 1%。 深圳成指指数下挫将近 2%，首尔、悉尼和台湾等其他亚洲股市大多下滑，东京股市略呈涨势，香港股市持平。中国央行星期二把利率降低了 0.25%， 并且告知银行可以减少储备金数额，这些举措将刺激消费，并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和雇佣员工。这些举措使投资者受到鼓舞，从而推动欧洲股市上扬。伦敦、巴黎和德国的股市分别上扬了 3%、4% 和 5%。 美国股市一度出现反弹，但是道琼斯指数收盘的时候下挫 1.3%。 中国官员是在世界各地股市连日重挫后采取上述举措的，投资者们担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正在减缓。在纽约，标准普尔专家斯托瓦尔说，中国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降至 6.6%， 但是斯托瓦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增长速度仍然是令人羡慕的。韩国星期三说，朝鲜降低了战备姿态，此前双方达成了有关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协议。韩国官员证实，双方于星期二达成协议之后，朝鲜解除了所谓的准战争状态，而首尔则相应降低了防卫的态势。按照这一协议，朝鲜将两名韩国士兵最近被地雷炸伤的事件表示遗憾。作为回应，韩国停止了对朝鲜的宣传广播。韩国和朝鲜表示将于今年九月恢复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双方还同意尽快在首尔或者平壤就改善关系事宜举行会谈。北约组织说，两名身穿阿富汗军装的枪手星期三袭击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一个军队基地，向一辆汽车开枪，打死两名联军士兵。北约发表声明说，联军进行了还击，击毙了这两名枪手。北约没有说明被打死的两名联军士兵的国籍，留待相应国家发布消息。在以美国领导的驻阿富汗联军军事行动期间，发生过数十起阿富汗军人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军人开枪的事件，导致这些袭击的原因被归结为一系列的因素，其中包括塔利班对阿富汗军队的渗透、个人仇恨以及盟军之间的文化误解等。美国国防部说，协助制服了一名据称计划袭击法国高速列车的摩洛哥人的美国人，将颁获美国陆军的最高奖章之一。五角大楼星期二宣布，将授予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员斯卡拉托斯军人奖章。美国军方说，这是对非作战英勇行为的最高褒奖。上星期五，在一列从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火车上，斯卡拉托斯和另外两名美国人以及一名英国人一起制服了一名携带武器的男子。嘉奖令说，斯卡拉托斯冒着生命的危险防止了一次可能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件。美国陆军部长麦克休斯说，斯卡拉托斯及其战友的行为展示了无私服务的最高标准。星期二，法国检察官指控25岁的阿哈尼企图进行恐怖谋杀。巴黎检察官莫林对记者说，哈扎尼上星期五携带冲锋枪和270发子弹在布鲁塞尔上了火车。莫林表示，当时哈扎尼还携带着一支手枪、一瓶汽油和一把开箱刀。莫林说，哈扎尼看上去手上有一段激进的伊斯兰视频，随后在车厢内走动时被三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制服。一名法裔的美国人在试图夺走哈扎尼的步枪的时候中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8月25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中旬展开他就任中国党政一把手以来首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那么今年以来，美中关系紧张加剧，摩擦不断，从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到网络入侵，从追逃贪官到人民币汇率，更有多家美国智库呼吁华盛顿改变30多年来对北京的接触政策。那么习近平此行能够取得哪些进展？美方将如何接待习近平？此次美中元首高峰会议能否扭转两国关系不断趋于紧张的颓势？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夏教授好。
哎，早上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那么就您来观察的话，您对这次这个习近平访美有哪些期待？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走一个过场呢？还是说双方有一些重大的这个进展可能会借助这次元首峰会向外界公布呢？
我觉得这个从中美两国可能期待是不一样的。从中方来讲，他想，尤其习近平，他想竭力的营造一种美中关系发展良好、健康成长，那么这个务虚的成分可能会更多一些。美方呢，可能就是因为你前面提到的这个南海问题，那么这个网络攻击问题，还有现在人民币操纵问题，可能需要中方做出一些个承诺，做出一些个实际的采取一些行动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可能美方更加务实一点，尤其是奥巴马总统面临这个执政时间应该是不太长了，在白宫的时间不太长了，所以他希望留下比较好的一些个业绩，一些个政治遗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强调一些务实方面的东西。至于这个我觉得双方都会愿意看到这个峰会呢取得这个圆满成功，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那美中之间的竞争很明显是越来越加剧了，这个趋势可能不会因为习近平来访美之后呢改变。但是如果是习近平有些个新的思路，这次愿意在这个峰会中间提出来改变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增加这个两国的互信，那么未来可能会一些变化，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想请教那个夏教授哈，那个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中美关系实际上是有很多波澜，那么也是跌宕起伏的。那么从近年最近今年这段时间以来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的事件，包括网络安全问题、黑客入侵问题、这个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有中国的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等等问题，那么是影响到这个美中关系的总体走势。那么就您的观察来看，您认为这次习近平他到美国来，他想达到哪些目的？那么他是不是也就是说希望像刚才韩连朝博士他讲到的，就是说展现一个这个大国外交的这么一个风范，那么给他自己的这个外交政策上加分。他就是从中方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中国当然习近平现在想打造自己的大国领袖地位， 那么如果他要确定自己在中国国内的这种形象和地位的话呢，那么当然他要管理好中美关系，那么能够在那个美国的访问中呢，那么获得应有的尊重或者取得应有的成就。那么我认为呢，习近平呢，他有几个具体的成就呢，他想获得。那么我们知道，首先在确立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呢，那么中国呢一直提出一个所谓的新型的大国关系，但是呢过去呢奥巴马政府呢一直都不会接这个灵芝，那么所以呢现在中国呢单方面呢，那么不断的在提出，包括习近平的选集里边也不断的重复，就未来的这些中美关系的基调是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但是呢，我觉得习近平继续会想那个推销这个理念。那么但是我相信呢，就是美国那个这方面的奥巴马呢，那么一定呢不会那个接受。但是另外几方面呢，我觉得习近平呢他有具体的一些那个期盼呢，他希望美国政府呢能够予以合作。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就说中国经济呢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那么所以呢，习近平呢如果真正的要稳固他的权力地位呢，他一定要管理好那个中国的经济的危机。那么所以呢，美国的合作，美国的帮助，那么尤其是在那个双方的那个就是投资的协议方面的那个突破等等呢，那么应该说对中国呢都是有那个就是积极意义的。那么我想那个是习近平希望得到。另一方面呢，因为习近平呢在国内呢展开那个庞大的所谓的反黑所谓的反腐那么这些运动，那么同时他也有一些反黑的措施，那么这些都需要美国的一些司法的那个合作。那么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了，那么习近平的这些反腐的这些努力呢，那么在美国呢遭到了抵制，那么这个司法上的合作呢，那么也没有就是这么那个就是让中国方面的那个得到。那么虽然我觉得这些具体的东西呢，那么都是习近平期盼的，但是呢我对这次他的访问呢那不是抱很高的期望。因为我觉得第一，习近平呢他给全世界呢尤其给美国呢那么发出一个非常那个就是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他到底要把中国带向何方，他的态度对世界对美国到底是一个反美态度，是一个反对普世价值态度，还是真正能够合作。那么这个问号呢，那么我相信是所有的白宫和国会和美国公众呢他们那个就是放在心上的。那么习近平如果这次访问没法解除这个疑问的话呢，我相信这次访问呢那么一定呢不会取得大的成就。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呢是唯一的一个把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关在监狱里的国家。那么如果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像今天这样的不断的恶化，那么中国呢就说包括那个阅兵这些显示出他的法西斯的那个就是色彩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对美国来说，尤其是面对大选之年，那么尤其是现在美国右翼呢长期来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稳固的这个基础，但是呢现在保守的共和党呢，那么现在不断挑战中美关系。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如果跟奥巴马这次访问那个会谈的最大的结果就是说能够稳定中国中美关系，而不是使得中美关系呢那么失去控制。
好，谢谢夏教授。刚才谈到了这个人权问题啊，我知道人权，就我们都知道人权问题是一直是中美关系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分歧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七月初以来，中国是这个大规模的抓捕人权律师、维权律师。那么中国正这个习近平一方面他谈到这个依法治国，另外一方面又把这个法律的捍卫者律师呢抓到监狱里面去，或者是关押起来。您认为就是说这回我们知道，就是自从这个中国搞这个习近平抓中国政府大规模抓律师以来呢，在美国这边的话也有很多这权力团民权团体，包括这个人权团体，在白宫网站上发起请愿，是呼吁这个奥巴马取消这次美中高层高峰峰会。您认为这次的话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谈的话，会不会谈到会怎么来谈论这个人权问题呢？
对，我觉得这次这个中国在国内的大规模的这个镇压维权人士已经引起国际上的很大的反弹，不仅仅是说民众，很多这个总统候选人已经公开地提出来说应该要取消这个习近平的访美，那么在外交上呢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来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递给中方，就是说中共不能继续这样的在国内镇压、国外扩张，就这样的这个一些做法。但是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奥巴马政府他的这个眼光并不是那么长远，人权不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项，那么他肯定会提出来，那中方会一直用过去这个说法来把它挡回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变化，那么他也可能做一些个象征性的姿态，放几个人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改变，因为这个是 他们的一个判断，就是中共在这个执政安全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危机。那么这个危机呢，是因为是一个是意识形态失控，意识形态失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反动势力在背后操纵，想把中国这个改变中国这个颜色和和平改变怎么怎么样，这是他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中国一个误判，一个这个主要的美中关系不能建立互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好的，谢谢。那个我想接下来请教夏教授啊，我们知道最近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国，我们来看他们两国的舆论的话，对彼此都是这个敌意非常的强。那么刚才那个韩博士也谈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发出了多次刊登文章，是谴责美国是对中国发动所谓的这个颜色革命。那么在美国这美方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啊，还有这个《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等等一些大报呢，也是刊登了很多文章，就是说这个现在中国呢在窃取美国的这个通过黑客行为呢窃取美国的机密，那么包括攻击美国政府的网站，窃取大量的政府雇员的资料。那么尽管如此的话，那么奥巴马还作为美国的国家元首，作为总统，还是要铺开红地毯去迎接这么一个所谓的就是媒体认为是一个敌对国家的这个元首。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说现在这个大的环境是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这个美中关系就不管说是敌对也好，或者说用一个更客观的词来说，就是说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奥巴马怎么来作为一个美国的作为一个世界民主国家这个领导者，他怎么如何去接待这个习近平呢？你怎么看？
对，作为奥巴马总统呢，他马上呢就要那个卸任了。那么所以在他的那个就是卸任的这么一年多了，那么我相信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的重心呢，当然第一个了，就说不会给他的继任者带来太多的麻烦，那么留下一个烂摊子。那么中美关系呢是奥巴马那个国际事务中的一个拱顶石了，那么所以呢他不会就是把这个就是弄得就是很坏。那么这想我想这是他的谨慎的那个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个不再寻求连任的一个总统，那么他也摆脱了许多的负担。那么如果他有一些重大的那个政策他想那个推出的话呢，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那么表达他深层的这个信念的，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时候他也会推出。比如说我们看到他就是那个今年达赖喇嘛的80岁的寿辰，那么他呢就是那个也那个就是跟达赖喇嘛会面，而且派出他的高级代表顾问，那么参加达赖喇嘛的各种活动等等。那么我相信呢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呢，他一方面呢那个会就是说非常的就是客气的对待习近平，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深层的一些理念的表达了，我相信呢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也会那个出来。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呢许多事情呢会发生在那个红地毯之上，但是呢就说很多事情呢可能还会发生在那个红地毯以外，那么这个观众，那么我们看到了就说中国政府了，那么就是说了，那么他其实他有那个预估，担心美国呢会那个使得这次访问呢出问题，所以他把它给排在就是9月份呢，正好是联大那个召开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即使那个美国不要那个发出国事那个访问的邀请，或者不进行那个国宴等等，但是呢，那个美国和中国两位那个元首呢，他也可以利用联合国的这个机会了，那么进行会晤和磋商。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它一个双保险。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那么中国政府呢说他们要会那个制造出一个庞大的一个迎接这种欢送的场面，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了。那么现在就是那个美国那个各界了，那么包括新闻那个包括律师人权组织还有美国的海外华人等等，他们也在准备就是强大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所以我相信呢，那么习近平呢在红地毯上在沿路呢，他不仅会受到就是中共领馆组织的欢迎，那么同时呢我相信呢美国人民的声音呢还有中国海外的这个反对派的声音呢，那么我相信呢都会那个向他发出。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会把那个就是他的访问呢变得更有就是那个就是戏剧性。
嗯，好的。那个韩博士，我们知道这回或许是因为这个中国要搞9月3号搞这个抗战大阅兵的原因，那么在我们知道在按照惯例以往来说，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往往会在他这个习近平到访之前的话通过各种形式，或者是开新闻发布会，或者是到美国智库发表演讲，通过这种方式呢对这个 中国国家元首到美国访问进行一些吹风，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类似的这种活动，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清楚习近平到底是哪天抵达美国，那么到底这个正式的国事访问是从几号到几号，现在只是大概知道因为这是在九月中旬，因为九月十五号是联大这个70周年召开这个联大特别的会议，所以就是说我们看过去的来看的话，这个习近平作为这个国家当时是后任这个国家主席的时候，他二号人物的时候呢，他曾经来2012年到访这个美国，他除了来华盛顿以外，他去了这个爱奥瓦州，那么参加他原来曾经这个住的这个农场那边呢，去进行了一些这个所谓这个亲民的活动。就这次来看，您预估他可能会除了华府以外，还会到哪些地方？我们知道过去江泽民和胡锦涛常常去的是华盛顿州，去西雅图，因为那边有波音公司，有微软。您认为他这回的行程可能会是怎么安排呢？
我觉得这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配合这个抗战70年胜利。那么之所以要搞那么大的排场，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这个安倍在这个前期到了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受到美国这个很热烈的欢迎，而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那么习近平呢也想在气势上压倒他，所以一定在这个迎送这个规格上面他要极力的这个让美国提高这个规格，声势上面要压倒这个安倍。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他可能会跟很多这个退伍的老兵啊，参加二战的这些老兵啊，他们的家属啊，进行一些个谈话，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目的。通过这个东西，他想来破坏美日之间同盟关系，来这个增加自己，好像我是抗战主流，我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的这个我，所以我一党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是确定的。这个天下是我打下来的，这个我想他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可能他所谓的亲民，但是亲民的这个里边有很大的政治含义。
好的，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好的，行。
因为呢，据那个就是网上了有一个学习小组了，因为我们知道学习小组是那个跟着习近平这边呢非常近的。
对。
那么他们呢发布的一个消息呢说，习近平这次在那个北戴河呢，他们讨论的三个重要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经济那个危机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出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对那个西藏的那个政策，对喇嘛。那么第三个呢，那么就是那个涉及到对，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涉及到统一战线，对不起。那么这三个问题了，如果我们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他的那个现在在想的这个问题上了，那么我相信他在美国呢，他要做的几件事情呢，那么一个呢当然是广泛的接触，就是尤其是工商界了，那么想让他们呢，就是尤其是大公司了，他觉得还可以用原来他所用的就是这种给一些好处，那么让大公司像基辛格这些人，那个现在是鲍尔森呢，他们呢会去游说，那么这样帮他那个去那个抬轿，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呢使得大公司了，那么可来跟他捧场，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在大的这个统一战线下面呢，我相信呢，他会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那个制造他在海外的一个声势了。那么包括他这些侨团的各种利益啦，那么他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啦，那么他都可以就是说加强他这些就是那个合作。我相信呢，他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至少有一场活动，表达他对这些他在海外呢支持那个中共政权的这些人的一种那个关心或者问候，那么同时呢挤压就是海外藏人和海外呢就说那个反对中国那个政府那个共产政权的这批海外华人和那个就是民主人士的空间。
好的，接下来我还是想追问那个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您刚才谈到工商界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这个外国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商环境非常非常差，越来越恶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这个美国的工商界包括这些大企业，他们会怎么他们会向习近平，在习近平访美时候会向习近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呢？
对，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因为现在呢就是其实美国工商界了，那么现在对中国呢那个兴趣呢逐渐在那个减弱，一方面是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呢那么增加很快，那么据说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了美国的这个成本的96%了，那么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优势了，那么基本上呢那个不存在太多的竞争优势相对于美国。那么第二呢，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就是对那个海外的那个就是那个投资了，它的态度呢越来越傲慢，而且呢让利呢越来越没有，相反呢出现了许多骚扰和歧视的政策。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美国的商人呢要到中国去做生意了，那么他几个东西还是离不开的， 那么一个呢是谷歌呢，它是离不开的，它一定会那个用来做它那个角色的那个辅助手段。另外像那个彭博新闻社的这个基本的那个数据信息，它是那个需要的。还有像那个就是 CNN， 它的每天的全球广播，那么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表现出对这三大那个就是机构的那个强烈的打压和那个控制和骚扰。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美国的这个企业界呢，他都看到，那么中国呢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就问习近平，中国是不是还会那个支持那个市场经济，还是中国已经放弃了市场经济？当然最近呢，就是那个鲍尔森呢，他出了一本书，就叫《跟中国打交道》。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不断的在为那个中国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人做集体的和个人的推销。那么他那个也在那个不断的就是说那个施压了，或者说那个游说了美国政府了，那么和工商界了，能够在这次习近平来的时候了，能够接纳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就是给中国了那个能够签订双边投资协议等等。但是我觉得呢，那么就是那个鲍尔森呢，他的这个声音呢，我相信现在是会越来越陷入孤立，因为他们这一派人，从基辛格到鲍尔森，他们的那个就是跟民主党建立的，像克林顿政府时期建立的所谓接触政策了，那么确确实实现在呢，没有产生对中国的实质上的改变，相反呢，反而是一种就是以拥为患。现在中国呢，利用它做大的局势了，那么对美国那个进行那个挑战和敌对性的这个攻击，那么同时呢，对世界秩序呢，那么进行挑战，也就是说中国所说的，他要制定规则，他要抢占话语权。
好的，好的。韩博士，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经贸方面的话题哈，就是说我们知道今天就是美国昨天的时候，这个道指开盘的时候大跌1000点，那么都认为是跟中国经济不好以及中国股市大跌有关系，那么后来是有些收复，那么最后是500多点，那么今天看来还是股市可能还会涨回来哈。但是就是就这个问题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对美国经济影响是非常之深的。那么就在上两个星期前，大概10天前呢，中国这个央行是突然宣布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一下进行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调整，是当然说相对于国际其他货币来看的话，这个调整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对于人民币跟美元这个汇率来看的话是相当大的。那么您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那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出现这么大幅度的波动，那么在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的话，这个美国的一些政客包括国会议员各地的这个基层的这些政客们对中国一直长期以来操纵人民币汇率是颇有微词。那么到了之前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人民币，他们认为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了一个合适的一个水平上。那么现在又让人民币贬值，您认为对美中关系这个经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人民币操纵人民币是美国一直在向中国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6月份的这个美中之间的战略经济会谈，其中一个主要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当初呢，中方呢已经承诺美国，那么对人民币啊不进行这个贬值，不进行这个所谓的操纵吧。那么但是呢，它有一条，就是说除非这个市场这个情况发生这个变化，有需要的时候，那它还会进行干涉调控。所以这个问题是一直是美中之间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前不久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的TPP 的这个快速这个那个 fast track 这种那个里头啊，它这个立法方面，它曾经有一个修正案，就是说要保证这个中国要这美国政府应该要迫使中国政府不再操纵人民币。但是呢，白宫是极力的反对。他觉得我们已经有中国前面在这个中美这个经济战略这个会谈上面的这个承诺，所以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不。那么现在看回过头来看呢，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
对。
那我觉得这个人民币它是因为这个国内，我估计可能还会贬值。如果是经济再下滑，那它没有办法，它还会要贬值来增加出口。来通过人为的操纵、人为的干预，让保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这个增长。
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习近平访美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那么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热点话题是汪东兴去世一代人谢幕和从令政策看令计划的结局。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